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展示给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一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地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15号，公元2002年3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田纪元在加拿大遭西藏团体和法轮功的示威抗议，西藏阿坝格德佛学院被关闭，西藏农牧区缺乏医疗条件，各种疾病蔓延无人问津，新疆中学生撕毁五星红旗被公安逮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日常工作的副委员长田纪云正在加拿大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与星期二会晤了田纪元。田纪元在访问过蒙特利尔之后，定于星期四抵达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访问，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活动的组织者介绍，田纪元之所以低调访问加拿大，是希望避免遇到示威抗议等尴尬场面。虽然事先都已经过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审核，在晚宴现场会按照名单严格核对，防止有人混入现场示威，但是加拿大的法轮功及西藏人团体等则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田纪云的访问行程，并计划在多伦多华人举办的欢迎田纪云的大型晚宴现场外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多伦多的法轮功发言人契普卡表示，示威的目的是要求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契普卡说，由于田纪元是很高级别的中国官员，我们希望他能够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镇压。田纪元定于星期六离开加拿大，前往委内瑞拉和威瓜多尔访问。有加拿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现年73岁的田纪元在明年的人大换届选举中将会退休，这次不过是他退休前的安慰性出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境内，格德佛学院被中共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钟的报道。
设立在达恩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向本台透露，2002年3月初，该佛学院学生放假回家探亲的时候，阿坝县有关部门以阿坝县格德佛学院的师生长期从事勾结分裂分子、反抗当局政策，下令封闭该佛学院，并且禁止师生重返佛学院。虽然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师生返回格德佛学院，但遭到拒绝，格德斯也遭关闭。格德佛学院是由私人出资于1994年创建的，属格德斯分属，学院初建时有300名学生、20名教师，目前拥有30名教师、700多名学生。格德佛学院的学生全部是18岁以下的出家僧人，学校特别为这些学生安排了各门课程，包括藏文文法、诗歌、格言、王统计、历算学、逻辑学、佛教史、字体等，分12个班级，另外还有电脑班。1998年8月28号，中共当局剥夺了格德佛学院的所有权利，并且更换了佛学院的名称，特别派遣3名汉族教师，99年又增加了10名汉族教师。从此格德佛学院的课程以汉语为主，向广大师生灌输汉式化教育课程。2001年10月份开始，当局强迫格德佛学院的学生脱掉袈裟，改穿俗装，参加学校特意安排的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的仪式，从此许多学生被迫自动退学。去年 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展开激烈的爱国爱教宣传运动，大肆驱逐上千名僧尼，拆毁僧尼住宅，这一镇压宗教自由的野蛮行为引起世人的震惊。对此，国际各界都在强烈谴责中共干涉宗教自由的政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中国政府把国际社会的指责置之于度外，加强阻碍西藏人民信仰宗教，关闭宗教场所，以此来达到其真正的政治目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孙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热克泽专区定日县曲藏乡设立的医疗站由于条件差、设施简陋、医护人员技术低等多种原因，导致该地的藏人病患者长期忍受病痛折磨。曲藏乡共有11个村，但只有一个医疗站。该医疗站除了一名受过医学教育的护士外，其余的都是临时雇来的服务人员，对重病者从不采取紧急措施送往大医院，为此很多重病者病情极度恶化，处在危险之中。据了解，曲藏县第5村久患重病的扎西平佐，因医生技术不足加之医院条件差等原因不幸死亡。定日县曲藏乡临近珠穆朗玛峰，是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当地藏人常常面临就医困难。曲藏乡人民对当局在该地设立的医疗卫生方面进行的忽略反应相当强烈，并要求当局改善和重视医疗方面的设施。在西藏，受过医学教育的合格医护人员常分配在城镇单位，在偏远地区只安排低级医护人员。对此，在西藏偏远的农牧区里只设立极其简陋的医疗站，这些医疗站由于条件差，导致很多病人死于非命。另外，西藏青海玉树地区藏人的医疗卫生方面仍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据来自该地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农牧区设立的医院条件一年比一年差，面临经济困难的身患重病者只有在家等死，因为医疗费相当高，由于久病不治导致病情恶化，当送往县医院检查时，病情已进入晚期，医治无效。像这种情况时常出现，而且不断增加。另据西藏日报近期报道中说，地方中国政府承认在西藏农牧区进行改善医疗设备方面没有起到有效成果，并宣称各医疗部门必须尽快加强重视和改善农牧区的医疗卫生，以防更多病人出现死亡现象。请继续收听新闻。新疆中学生撕毁五星红旗被公安逮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厥斯坦信息中心表示，北京当局在新疆地区展开的反分裂反东土耳其斯坦恐怖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引起当地维吾尔族青少年的反抗。上周，新疆克什市一名中学生将学校的五星红旗撕下，扬言要插上东土耳其斯坦旗，被公安带走调查。该信息中心负责人迪里夏提表示，新疆克什市第四中学的一名叫阿布里克姆·雅库布的维吾尔族初一学生于上星期将学校的五星红旗撕下，他在致校长的公开信中扬言，如果学校不停止反分裂及反东土厥恐怖政治教育，不恢复正常教育的话，他们会在学校插上东土旗，并将学校砸了。他说，这件事在当地造成很大的震动，已经引起新疆自治区政府及北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这名学生已被公安拘捕，当局怀疑该学生可能受到东土耳其斯坦组织所指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迪里夏提表示， 自美国911事件后，北京当局在新疆各地的机关、工厂及维吾尔族学校进行反分裂、反东土学恐怖主义的政治运动。他指出，由于学校展开这种政治运动，不仅影响到学生接受正规教育，也对学生带来心理的压力，引起学生们的反感，所以发生学生撕下五星红旗抗议的事件。迪里夏提相信，上述的事件只是一个开端，若当局不立刻停止反东土学恐怖主义教育，相信还会有其他的事件发生。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助给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做了能干的和德仁心的摄政12年后，昆德林的去世简增于1886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还年幼，于是春都又推举了德穆的钦赖若杰为下一任摄政。1888年，班禅六世被寻获，达赖喇嘛给他取名为去吉尼玛。1894年，升官向摄政提出关于噶夏组成的审诉，他们说噶伦的职位完全是由世袭充当的，他的成员都是熟官大贵族，升官和有学问的人则为拒之于门外，还一审诉送给了噶夏。春都和摄政他决定从此以后要有一位升官充当噶夏的成员，就像在达赖喇嘛七世时一样。另外还同意在选择噶夏成员时是一不做必要的条件，低级官员如有成就也可选任。在达赖喇嘛出行时，拉萨市民可以在街上列队看，但任何人不能从楼上的窗口或往下望，因为这就高出达赖的头了。在1895年的春节大法会的灯节这一天，拉萨街道上列满了用彩色酥油雕塑的各种装饰的架子，斜面点着酥油灯，人们都出来挤在街道两旁观看达赖喇嘛经过。在看到有山民汉官从楼上下视达赖喇嘛的行列，西藏官员就向安班做了报告。安班说，这些官员大概是不懂规矩，但是当问到这座房子的主人时，却说他们是懂西藏规矩的，但他坚持要从房子顶上看，这样触怒了西藏人。他们在安班住宅前举行了示威，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安班让这些官员向达赖喇嘛道歉，并写一份今后不再违反的保证书。在牧羊年1895年8月初8，达赖喇嘛13世于19岁时当了权，摄政退休。满洲人这时在西藏只有很小的权力，他们并没有对达赖喇嘛掌权提出任何的意见。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妖邪事件，哲蚌师的内冲护法神两次预言达赖喇嘛的生命有危险，他被招到达赖喇嘛的私室，在这里他做法陷入昏迷状态后说，前摄政德穆的一位仆人送了一双鞋给拉玛索加，在询问他时，拉玛索加说他是收到了一双鞋子，这鞋子在他的家里，他同意去取来。开始在鞋子里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但是撕开以后就发现一个纸条藏在鞋底里，上面写着密咒，和达赖喇嘛的出生年月，目的是要使达赖喇嘛很快的死去。索加否认他知道藏有密咒，但他说每次想穿这双鞋时就流鼻血，